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聚会啊。虽然我们不聚在一起，但是呢，在线上我们一样能够敬拜我们的神啊，让我们也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得到这个生命的真理和力量。那我们看见这一次的美国的大选已经开始慢慢的渐渐进入尾声了。我还记得我们在礼拜二投票夜的那个晚上啊，在吃饭的时候呢。我们全家呢，很明显的就有这个民主党的，还有共和党的一起在同桌吃饭，啊，结果呢，我的太太就讲了一句话，她说："Anyway，不管是谁当选呐，我们今天晚上都要吃 ice cream 庆祝一下，啊，所以呢，我们就全家一起吃 ice cream，啊，我们知道这一次的大选呢，其实带来了很多在美国的社会这个一些不稳定的一个现象啊。"啊，特别是因为长久以来，美国都有一些暴力的这个示威的历史啊。我们看见那个保守派的也好，或是激进派的也好，常常就是因着自己的这个政治上的意见呢，造成甚至于政治的立场，甚至于一些种族歧视的这些议题啊，就带来很大的这些社会动荡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看见呢，最近因着这个所谓的选情的关系啊。所以呢，在这个恐慌的心态之下呢，就产生了很多社会的问题，包括有很多的民众开始在囤积一些日用品啊，这个甚至于在我们的这个华人的这个这些社交软体了，还彼此的提醒说应该要怎么做呢？怎么样的来避免这些大的这个伤害产生？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都不确定会延续到什么时候。甚至于可能到了明年的1月20号总统就职之这个期间，都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风险啊。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寻求神的恩典怜悯，就像刚才我们的长老的祷告一样的，我们要让世人来向神悔改啊，神必定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主来保守我们在这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有平安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是从彼得前书第5章第5节到第7节啊，我们在这里看见彼得前书是使徒彼得啦，他在大概在主后64年所写的，他以长老的身份啊，盼望借着这一前后2封书信呢、啊。能够帮助在小亚细亚这一带的受苦的信徒们啊，给他们有盼望，让他们知道今天他们所处的这样一个苦难的环境里头，其实神的恩典永远与他们同在，而且他们有一个主再来的荣耀的盼望。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一个书信里头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在后半段的地方，是讲到。在生活当中，一些重要的保持，要让信徒能够圣洁，有持续在这个圣洁的状态中的教训。那这个是已经非常接近后面的，在彼得前书非常后半段的部分，我们看见使徒彼得鼓励在教会当中做教会领袖的，还有所有的肢体都能够知道如何的来顺服神的话语，能够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里面能够得胜。啊，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要学习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第一个要点是我们今天要看见关于这个顺不顺服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原因根源在哪里？为什么人没有办法顺服？啊，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思考的。那我们在这样一个教训的当中，我们也要知道，今天我们要有学习顺服的榜样啊，包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教会里头啊，甚至于在圣经的当中。有谁是我们最好学习顺服的榜样？第三个部分，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来如何来实行这个顺服？有什么样的要领呢？所以呢，我们现在第一个要来看的是，为什么人没有办法顺服？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第5章第5节的地方啊，我们看见使徒彼得告诉这些年纪轻的要顺服年长的。众人都要谦卑，说要彼此顺服，那个原因在哪里？哎，我们看见在这里，彼得讲得非常清楚，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在这地方，我们看见顺服跟骄傲是一个相反的，两个相反，完全相反的这样的一个用字。我们看见在这里，使徒彼得提到神阻挡骄傲的人。那这样的一个骄傲的人，那个根源在哪里？为什么人会骄傲呢？我们必须再回到这段经文的上下文。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使徒彼得在第五章第八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我们看见使徒彼得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我们的仇敌是谁吗？我们的仇敌是魔鬼。今天我们的仇敌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我们的仇敌也不是任何的一个国家的人，我们的仇敌是在灵界的征战中就是魔鬼。那我们看见魔鬼是这一切的这个骄傲人的这个源头啊。我们看见在以赛亚书里头第14章第13节到第14节的地方，其实在当时的情境上是在讲这个巴比伦的这个王国里头的这个巴比伦王的心态。但是这里也有人提到，其实这个就是在灵界当中为什么魔鬼堕落的原因。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第14章第13节到第14节，这里跟你，这里头的你可以是巴比伦王，也可以是魔鬼。我们看见这光明的天使长，他当时的心里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其实这个天使长是负责带领敬拜的，可是他心里面的骄傲造成他的堕落。我们一起来看他怎么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啊，弟兄姊妹们，你们算一下，这里有多少的我在里头？有六个我在里头。这个我要怎么样？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这是人呢，我看相信这是今天其实人也是一样，那个我的自我啊，就带来很多很大的问题，包括在家庭里头，在教会，在整个社会里头，在这个世界里，那个我那个骄傲所带来的问题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看见呢，在世界各地到处都是一样的，这些世外的百姓啊，或者是有冲突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跟这些执法者有很大的冲突。但是呢，为什么会冲突呢？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理念不同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我们来看一个，这是从台湾的这个新闻里头截录的一段小小的片段呢，给大家参考一下。对不起，有这个当中有一些台湾话，但是呢，还好它有这个底下有 subtitle 是中文的，所以呢，大家还是可以猜得到。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为什么他们会跟这些执法者、警方来冲突？
并排违停遭人检举，警方开单却被彪骂三字经。小货车上两名男子火气好大，被开并排违停罚单600元，不满围着警察狂呛下。
警察都更小吗？
狂呛更小，
我干嘛？我干嘛？你
更小，都更小的啦，好啦，警察，
好好好，
要上了。
警方好声好气开单完，要他们赶紧离开，但说了许久，两名男子就是不走。
我现在讲叫你离开哦，
我不离开，
离开我已经了，
我不离开，
等你到了，
来坐来坐，先来坐，先来坐，等等，你坐几晚？你还没坐
啊？没坐啊？在坐警车吗？
时代好炉不满被开单，怒气飙骂警察，还故意坐在警车上，动手拉扯警方，明显妨碍公务，立刻被喷辣椒水压制在地，两人频频咳嗽。不仅店家看到这一切，认为货车的态度实在好差。
他坐在摩托车上面，那警车就说：“你干嘛坐我们的车啊？”这样子，他就让他叫他下来，那是警车哎。
我们在这里看见了这两个，应该讲流氓吧。OK， 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他们被开的罚单的金额有多少，你们知道吧？600块钱台币啊， 你们那盒美金多少钱吗？20块钱。难道他们今天生气，这个跟警察有这样的对抗，结果乖乖的到最后趴在地上的原因是因为那个20块钱的美金吗？我相信不是的，我相信是因为他们那个里头的骄傲被触动了啊，所以呢产生这种一个违抗的行为，结果呢想要自己要升高，结果被怎么样，被趴在地上，强制的喷了辣椒水以后就趴在地上了。这个就是为什么使徒彼得继续的告诉这些，所以你们指的不只是这些年幼的人，是所有的人。这个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性的用字，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继续他讲说，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请弟兄姊妹们记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pattern， 一个模式。今天自卑，神必定会升高，在神的时间里头，神必定叫你们升高。等一下我们会看见一个例子啊，但是在这地方一个很重要的，神的儿女要学习谦卑，因为在这样一个神的律的当中，当我们谦卑的时候，神在他的时候必叫我们升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式。所以今天我们来学习那个神儿女要学习在神面前谦卑，伏在神大能手下的一个最好的范例是谁呢？最好的榜样是谁呢？我们继续回到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里头，我们继续回到5章5节，我们看见使徒彼得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谦卑束腰，束腰这两个字，你们会想到什么样的是人物？但是我相信当使徒彼得写到这里的时候，他用谦卑其实就很好了嘛，为什么要加上束腰呢？啊，我相信呢，在当时他的脑海里头可能浮现了一幕，是在当时早期的时候，他在主耶稣面前与主耶稣基督一起相处的时候啊，所浮现的那一幕啊，这一幕是非常宝贵的一幕啊。这张这个铜像的这个雕像啊，是我们达拉斯神学院在校园里头啊最美的一幅校景啊。我们看见坐在那里的啊，还有一个是跪在那里，你们看见没有？这一位为坐在的人洗脚的这一位是谁？我们看见坐在那里的不是耶稣，跪在那里洗脚的不是彼得，刚刚好是完全的相反。我们看见坐在那里的是使徒彼得自己，在当时可能他就脑海里面浮现了这样一个景象，那谦卑束腰以毛巾束腰做奴仆的形状的人来帮彼得洗脚的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其实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里头，我相信今天信靠上帝而顺服最伟大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啊。我们看见等一下我们会读到这段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地方，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反倒虚己，他原来本有神的形象，取了奴仆的样式，而且呢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那我们现在就来读这段经文，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地方。我们看见腓立比书第二章有非常重要的教导，这是在基督论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我们一起要从第二章第五节一直读到第11节啊，请这个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读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对不起啊，这个 PowerPoint 打错了，所以呢 我才要同弟兄姊妹们一起从你们的圣经来读，而且呢我们要从第二章的第五节开始看起，一直读到第11节哈。一起来读第5节，请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一开始使徒保罗鼓励教会个人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接下来他就语风一转，叫我们的眼目转向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第五节他这么讲，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思想为思想，以耶稣基督的态度为态度。他有什么样的态度呢？他有什么样的思想呢？他有什么样的心呢？第六节我们看见彼得就这样子讲，他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就是神的自己，他不与神不自己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而强夺的。第七节，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第八节更要紧呢，更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他如何的谦卑，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来看第八节，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顺服到什么的程度呢？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一个顺服的榜样啊，就像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的作者这么讲，他说他虽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而学习的顺从。那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的苦难就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苦难，在当时小亚细亚的这些信徒们、门徒们所遭遇的是，就是一种苦难的一个警戒，在那里的境界里头。但是我们看见今天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情况？他虽然受了这样的一个苦难，他存心谦卑，自己卑微，而且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看见那个结果是什么样的结果？第九节，所以在这的结论性的话又出现了，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所以父神得到当得的荣耀，他自己也得到这一切的权柄。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式。这个就是回到刚才的第五章第六节的地方，还记得吗？弟兄姊妹们，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式。我们在这里看见使徒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形容啊，叫天上一切在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我们再回到是这个彼得前书里头啊，我为特别为弟兄姊妹们制作的这样的一个表格啊，让弟兄姊妹们能够看得更加的清楚。我们在这里看见，在彼得前书里面关于顺服的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严格上在这里有提到有三个不同的情境。第一个是在国家的情境，他要这一些百姓们能够顺服一切的制度，或者是在上的君王，或者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弟兄姊妹们，这些臣宰啊，就好像我们刚才所看见的是代表国家法律的这些警察一样的。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没有？罚恶赏善，刚才的违规停车就是恶，他不遵守这个社会所制定的律法啊，所以要处罚。哎，罚600块对他来讲，台币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他非常的凶恶， 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他受到的这样的一个对付啊，是应该的啊。这是在国家的情况。那我们来看，那在工作的场合呢，他要这些受聘的人要纯敬畏的心，顺服自己的主人，就是自己的老板的意思。还有在家庭当中呢，我们看见夫妻之间要彼此的顺服，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同样的我们看见 做丈夫的要顺服自己的妻子啊。这个是在这个就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啊第二十二节到第三十三节这个当中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的之前的第二十一节，他讲得非常的清楚，要以基督，要敬畏基督的心，敬畏神的心，要彼此顺服。所以夫妻之间要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同样的做丈夫的也要顺服自己的妻子，因为我们以这样的敬畏神的一个心来彼此的顺服，所以以敬重自己的妻子的这样一个态度来顺服。所以我们看见无论国家也好，在工作的场合当中，在家庭里头要顺服。可是以什么为作为基础呢？如果我们配合刚才的腓立比书第二章里头，叫一切天上在天上在地上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因为他的名已经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了。这个呢跟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二节啊，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二节是相符的。我们看见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二节，彼得这么说，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顺服了他，都服从了他。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实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现在在至大者的右边，就是我们的父上帝的右边，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这一切的权柄，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且一切有能力的都顺服了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必须把这样一个属灵的实际作为基础，所以在地上我们这些做百姓的才能够顺服自己的政治领袖，就是所谓的君王或者是臣宰，做仆人的顺服自己的主人，在家里面夫妻之间彼此的顺服。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样一个逻辑的关系吗？耶稣基督他自己因着所受的那十字架的苦难学会了顺服，所以他自己已经被神升为至高，我们看见神赐给他那一切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在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最后什么样的境界？是父得着这一切的荣耀。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必须是耶稣基督自己先定定下来一个榜样，让我们能够去跟从。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使徒彼得教导这一些在苦难当中的百姓，他说你们原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什么？留下榜样。然后呢，我们看见使徒彼得鼓励这些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姊妹们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来行。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彼得很真诚的一个教导，既然你们看见了基督所立下的榜样，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这样子的一个榜样我们要来跟随，要来学习。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啊，我们其实应该叫基督门徒，我们跟随主的人应该要这样子的来学习他的顺服，因为他自己给我们立下这样的榜样。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到底如何来做呢？我们继续来看第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能够凭着信心来学习操练顺服啊？但是那个结果就是使我们能够蒙受福气。我们先回到刚才的经文里头的第五章第八节，这是我们刚才读过的，我们的仇敌就是那魔鬼啊，彼得怎么来形容他现在到底在做什么？两千年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们，现在的情况还是如此。所以我们来读一下第五章第八节，彼得前书 盼望弟兄姊妹慢慢以警醒的灵来读这段经文。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使徒彼得教导教会要警醒，教导教会要谨守神的话语的原则。那个原因在哪里？因为这个字是关键词，就是告诉我们原因。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他在做什么？弟兄姊妹们，我要提醒大家，告诉大家，2000年前他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肯吞吃的人，现在他所做的没有比较松缓，可能更加的激烈，因为这个末世已经来到了，耶稣基督已经快回来了，所以他更加的更加迫切的在寻找这些可吞吃的人。我们现在对魔鬼已经有一点点了解了，他在寻找可吞吃的人了。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可吞吃的人到底是谁呢？是那些肥肥胖胖的身体肉比较多的所以呢比较吃的比较有口劲？我想不是的。这里讲到可吞吃的人，指的就是那些离开神保护的人，就是那些已经流失掉的基督徒最近George Barner 的这个集团呢，他们在做研究，他们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可能加速了下一代人的信仰的流失。他们发现呢，他们预测呢，可能在未来的几年呢，这个流失的人口会越来越多，因为这个是过去的影响，但是呢，这次的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只是把这个影响呢，这个不良的后果更加加倍的怎么样，产生了这样的影响，产生了不好的不良的后果。他们呢发现呢，有22%的年轻人已经丢失了信仰，这样的一个数据呢，比10年前增长一倍。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数据等一下我们看见另外一个数据呢，我在这个地方没有提出来，但是你们知道，在这个年轻人当中他们的调查发现，有大概1/4左右的年轻人在这一段疫情的当中产生的忧郁，有自杀的倾向，有1/4这么多。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要知道如何的来帮助这些流失的人因为他们就是撒旦寻找要吞吃的对象。 OK， 那我们继续来看彼得的教导，5章，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的5章第6节的地方。所以你们要自卑，刚才我们要看见的要学习谦卑，更重要的是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伏在神大能的手下。那到底这个神的大能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我们在这里看见，继续来看，这个神的大能就是一个保护，好像我们这里所看见的这把伞一样的我们看见这把伞真棒可以全家人都躲在这个伞的底下那我们一起来思考神的大能如何来保护我们。我们再回到这个所谓的顺服的定义上，有人对顺服下了这样的一个定义，所谓的顺服就是迅速愉快的做什么？完成要求。完成谁的要求呢？迅速愉快的完成要求，但是是完成谁的要求呢？就是要为他将来要向上级负责的人。什么意思我们再回到刚才的那个图像里头，在国家的情境之下，那些臣宰他们要为这些百姓们向这一些君王或者是这些政治领袖负责。那我们看见在工作的场合，这些 manager 这些 VP 要向这个所谓的董事长负责，这个就是上级。我们看在家里，做妻子的做丈夫的也好，要为整个家要向谁负责？要向神负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向上级负责的人，就是要负责你们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状态，将来要为教会交账的。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些人是谁在教会的当中。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为什么这个保护伞是那么重要。这个保护伞 如果失去了以后，这个苦难临到的当中，我们看见就好像这个炎炎的大太阳一样的 OK， 没有遮盖啊，所受的这样的一个烈日的烤，这个煎熬啊，好像在热锅里头。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继续看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四节，我们看见在这样的苦难的当中，使徒彼得告诉这些受苦的在小亚细亚的这些信徒们，他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他说继续讲，他说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因为人在苦难的当中会产生惊慌的，会害怕的，会惧怕的。我们看见同样的，这一次的疫情也给我们人带来一些恐惧，但是恐惧并不能帮助我们。我们在这里看见恐惧会使我们做的很多不合理圣经的事情，不合乎圣经的原则的事情。我们看见恐惧就使人没有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真理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就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当人把自己的感觉放在生活当中的时候，就会做出很多愚蠢的事情，就会在恐惧当中会产生仇恨、动荡、种族主义、贪婪、暴乱，这一切的事情都发生了。甚至到最后一个地步，就有人离开教会。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牧者就这样的分享，因为已经有人离开我们的教会，取消了对我的关注，因为我想所讲的是神的话语的真理，他们不再接受神的话语，而是拒绝神的话语。 OK， 我们在这里看见因着疫情的关系，他们的调查啊，就是同样的一个机构，我们看见 George Barna 的调查里头啊，告诉我们这个是他们的调查的这个时间点是从四月份到五月份，就是今年的四月份到五月份，他们七月份的报道里头统计以后，他们计算以后的报道里头告诉我们，有将近 32%， 就是三分之一左右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完全的停止了教会的聚会啊，有三分之一的35%是持续参加教会的聚会，好比说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一样的，我们在网上聚会。但是有14%的呢，跳来跳去跑到其他的教会啊，到别的教会去参加聚会了。OK， 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也有一些像 Hopper 一样的，叫 Church Hoppers 啊，大概有18%是这个教会听听，那个教会看看，就这样啊，到处游走。但是呢，完全没有聚会的有32%这么多。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据，三个有一个停止聚会，没有在自己的教会聚会，也没有 去其他的教会聚会，完全停止聚会。这个是盼望现在已经11月了，盼望这个状态会比较好的。但是我们怎么来帮助这些流失的弟兄姊妹们呢？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见继续来看，那彼得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让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要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帮助我们能够避免这个流失的问题啊。我们继续回到刚才的这段经文里头的上下文的第九节的地方，我们看见第八节使徒彼得讲到这一些可吞吃的人，就是流失的人啊，在魔鬼的掌握当中。第九节呢，他说你们不要怕，怎么来做呢？你们用坚固的什么信心来做，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因为这个原因就再次出现了，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很明显的，那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信心跟我们的顺服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看见无论在新约在旧约里头，试验信徒到底对上帝有没有信心，就完全看他们是否有这样的一个顺服的动作，是否有这样的一个顺服的态度啊。我们在这里看见这里提到了这个扫罗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他自己呢不顺服神啊，存留这些牲畜啊，还有亚玛利王啊，所以呢今天他呢背逆了上帝的心意，所以呢先知撒母就对他们这么样的说， 那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听命胜于献祭，你来留了这么多的祭牲要给上帝吗？但是他所看重的是你的顺服，他说顺服胜于公羊的自由。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够顺服呢，跟我们的信心很大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凭着信心回到上帝的这一个大的保护伞底下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得到神的看顾，神的保守。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的看这一把大的保护伞总是要有人撑着，那到底来谁撑这把保护伞呢？回到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国家的情景之下，就是那些臣宰跟君王，就是属灵的领袖啊，对不起，这是政治的领袖，在公司里头就是老板，在家里就是丈夫跟妻子，他们一起来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那但是在教会当中呢，是谁呢？啊，我相信现在有些弟兄姊妹就左看右看的，到底是谁呀？啊，你们看见吴长老现在跑坐在那里哈，但是他坐在那里了哈，看见了啊。我们看见使徒彼得怎么讲，我们回到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的地方，使徒彼得这么讲，他自我的介绍，他说我做这长老受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接下来第二节，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怎么样？按着上帝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哇，真棒！但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之前，得到那永不衰残荣耀冠冕之前，我们看见这些做长老的要牧养教会，要照管教会，在这个地方是要按着神的旨意来怎么样，来照管教会。所以这些长老们在教会的当中就是只撑起这一把保护伞的人。我们看见当神的话语准确的能够得着喂养，能够帮助这些群羊能够接受神的话语，能够成长，让教会能够达到在真道上合一。我们上次讲过要在真道上合一的时候，教会就能够兴旺，弟兄姊妹们的灵命就能够成长。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在教会的当中，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神所设立的长老在教会的当中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教会的当中有两种的长老，第一种是管理的长老，第二种是教导的长老。那弟兄姊妹可能会想，哎，那牧师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里头啊？一般来讲，牧师就是所谓的教导长老或者是管理的长老，都可能在这个长老的团队里头。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教会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团队，要有长老的团队能够来帮助教会，让确定一件事情，他们要按时分粮来牧养自己的群羊，要照管这些群羊，要在神的旨意当中来喂养他们，要照管他们。这个就是支撑这个保护伞的这些重要的属灵的领袖。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使徒彼得在第五节的地方一开始就讲到，要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这个可能是在年纪上的，也有可能是在什么呀，所谓的属灵的那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是年幼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众人都要以谦卑束腰，要彼此的顺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有这样子的一个谦卑的榜样，我们要好好的顺服在神的真道之下，这个保护伞就自然会撑开，这个保护伞就能够帮助掉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他不能不只是负面的能够免于攻击凶恶，也让我们正面的能够灵命能够成长，能够兴旺。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在美国历史里头有没有这样一个顺服的榜样啊，我们看见这个所谓的啊，这个Green 啊，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格林将军啊，他在1774年的时候，他以诗人身份参军啊，但是他是在美国的军事历史上呢，是晋升最快的，他 很快的就升为准将，成为少将。但是在1777年的时候，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呢，美军因为缺乏一些食物还有一些后勤的供给啊，所以呢，这一位 George Washington 就是在当时的领袖啊，他就要求格林将军说，你可不可以暂时退出你的军官的这个少将的职位，去接管这些补给的事情，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他今天要求格林将军要放下他自己在战场上的职分，要去做采购的工作。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一听到如果你是格林将军，你会怎么做？哈，叫我不干。我们军人的天职就是在战场上要保护国家，要知道如何的来抵挡仇敌。哎，你叫我不当军人，那你叫我去当这个补给的，那个是很丢脸的事情啊，我不干。我相信可能有人会有这样的反应，但是我们看见格林将军，他马上放弃了自己的意愿，遵循了，记得吗？为他负责之人的要求，为他负责之人的就是 George Washington， 就是他的上司，他很快的去执行。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举动，我们叫 Noble Act， 一个非常高贵的举动呢，赢得了 George Washington 的信任。他1780年就马上回到战场啊，三年的时间做了补给的这样的一个好手以后啊，最后呢成为相当著名的一个将领。我们在这里看见格林将军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将军，他不但是在战争的这方面有非常纯熟的技能，能够带领他的官兵能够战胜，最要紧的是他有这样一个顺服的品格。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最后要顺服的，我们说要顺服的那一位是我们的上帝，服在神的大能的手下。但是在这地上，无论是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社会，在我们的家庭，在教会当中，我们也有顺服的对象。这一些权柄的代表人是非常的重要的，今天他们代表神在国家当中做管理的工作，在社会做管理的工作，在我们的工作场合做管理的工作，在我们的家庭做管理的工作，更要紧的是在教会里面做管理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学习顺服，我们要敬畏神，要知道如何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今天我们看见这一次的选举，我给大家一个 challenging 的一个问题，如果不是你所支持的候选人当选了，你还会顺服吗？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自己谦卑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做一个谦卑的榜样，让我们可以跟从。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的恩典里头，使我们每一天靠着主你自己话语的真理的力量，使我们愿意能够担当学习这样的一个顺服的使命。主啊，求主你自己恩待我们，叫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能够彼此的顺服，做儿女能够顺服父母，夫妻之间能够彼此的顺服，在我们的工作场合里头，我们能够顺服这个我们的带领人，在国家我们能够顺服这些臣宰们，代表国家的法律权柄的代表人，我们这些政治的领袖，更要紧的是在教会的当中，我们也能够顺服这些属灵权柄的代表人，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兴旺的教会，在神的保护之下，弟兄姊妹们能够兴起，能够灵命更加的兴旺，而不至于流失以外，还能够更加的兴旺，更加的成长，使我们的教会能够在真道上能够合一，能够长成了丰满的身量，使我们的父上帝得着一切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们。
谢谢徐牧师带来今天的信息。